SBS 普通话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非，我现在在悉尼。我很多年以前，四年前吧，开这个面馆最初的想法就是自己怀念自己家乡的味道嘛，想尝试着能不能把它开成一个面馆。但是你看，一晃几年了，事实证明大家有那么多人喜欢那个味道，尤其是开到澳大利亚，第一个原因是澳大利亚的华人足够多。今天现在好多人打招呼都是说重庆的，中国的，刚才我在接受前面一个媒体，他们聊到餐饮文化，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里边，餐饮文化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的味蕾，我们的肠胃是也是一种文化的一个部分，我们把这种文化带到了世界上各个地方去，我们现在也有条件把一个面条店开到这儿，其实这个也不是很难，我们有很好的合作方，也有团队在这儿执行，那为什么不呢？事实证明从墨尔本那个店开，效果还挺好的。
您刚刚说的更多的是情怀上的东西，那么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管理饭店其实需要很多的精力，就像很多的明星做了生意都会面临一些经营或者是专业上的问题，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生意经可以给我们分享的？
大多数所谓的名人做的餐饮，他们不会直接参与管理的，你看这个店里边配方也不会要我来做，这个装修设计也不需要，都有专门的团队。我对这个品牌我要承担责任，因为最早是我做的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重庆小面，然后自己做。我最早都没有想把它叫孟非小面，我想叫一个什么，随便起个名字，什么孟爷爷小面之类的，因为都被人注册了，我弄了一堆名字都被人注册了，最后逼得没办法，就是你自己的名字还没被注册，那我就弄这个样子。其实叫不叫我的名字一点都没关系，我只是想让重庆小面被更多的人知道，或者说我最早在南京只是满足我个人的需要而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让这个 IP 被更多的人知道。第二，我选择我认为合适的优秀的合作方，比如说这个店，悉尼这个店，我们的合作方是刚才剪彩的时候跟我在一块儿的那个德庄集团的董事长李德健，他是重庆德庄火锅的掌门人，那也是重庆火锅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你看，这就是川渝饮食当中的算是代表人物了。我认为这样的团队，这样的合作方是非常靠谱的，我们一块儿弄，我其实技术性的问题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为什么能跟老郭在一块儿弄呢？因为我们俩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相似度，就是我不管事儿，他也不管事儿，两个不管事儿的一般不太可能有矛盾，他什么都不会，我什么也不会，他有人去管，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和他都有各自其他的主业，他说相声，他又没指望面馆为生，我做电视节目，我家里边也不靠开面馆过活啊，这是个前提，就是说我们俩对这个钱没那么看重，这一条。第二条，我们俩的性格刚才说了，电影上我们都不管事儿，这两点决定了出矛盾的可能性不大。挣钱好啊，挣钱都分点吧，大家多高兴啊，不挣钱不挣呗，说开不下去关了呗，都 OK，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毛病。我要跟他说，老郭，明天咱们这店不开了，他保证同意。他哪天跟我说，老孟，咱们再开一家店吧，我也保证同意，就都 OK。 怕的是什么呢？大家都很在意51-49，凭什么你50我49啊？就是管理你要那样他要这样，碗你要浅色他要深色的，他觉得辣了他觉得不够辣，面条他觉得多了他觉得少了，你一天到晚都弄的，那能没有矛盾吗？我们都交给放心的人就管理就 OK 了。
那么说到《非诚勿扰》之前在 SBS 电视台的播出受到很大的欢迎，那么现在播出的《中国式相亲》是体现出了婚恋相亲的另外一个焦点，您觉得这两个节目是不是能够真实的体现现在中国的单身男女在择偶上面关注跟所面临的一个情况呢？
我觉得《非诚勿扰》有9年历史了，我们为这个社会考察中国现当代男女在婚恋当中的那种原生态，我们是提供了一个足够大的数据库。你想，9年时间，如果2010年第一个在那上面牵手的这孩子现在应该都7-8岁了吧，他们要结婚的话，那真的是陪伴了一代人。 我们能够有的数据大概是在《非诚勿扰》上来过我们服务过的人千手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们服务的人群，男女加一块儿七千多人，结婚的将近200对，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个数据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为做这方面研究的人能够提供一个参考的一个数据，足够大的数据库，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和反映的中国年轻人在择偶上的一个基本的面貌。我们不去举那些特别极端的个例，我说的只是一个全貌性的东西。
那么从《非诚勿扰》到《中国式相亲》，是不是也反映了现在在婚恋市场上面我们所关注的焦点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不认为它焦点发生了什么变化，它只是另外一个节目，每个节目它都要设定一个吸引人的一个核心的元素，那在《中国式相亲》里边，带父母，这就是一个核心元素。对这个事情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年轻人、不同的家庭，在这个问题上不一样。有些家庭非常独立，年轻人，我选什么样的女朋友，我找什么样的男朋友，我根本不需要听家里边的，我有我自己的标准，我有我自己建议，我将来嫁给谁，我娶了谁，不需要参考谁的意见，我决定了就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我告诉父母一声就行了，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必须听我爸妈的，我妈不喜欢的女朋友我肯定不能要，我爸不同意我娶的姑娘我绝对不能娶，那我就是我们家出来的，那我他们都不同意，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肯定不幸福，我必须听我爸妈的，这又是一种。这两种相对极端一些，并不那么多。而更常见的，我们在生活中更常见的是什么？我选女朋友，我交男朋友，我决定跟什么人结婚，我拿主意。但是呢，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还真的到了两个人进行到靠谱的那个阶段了，还是要带回家看一看的吧，对吧？就像你要有了男朋友，我不知道你的婚姻状况啊，我不管怎么说吧，你就是谈的差不多的时候，已经很正式的准备要考虑结婚的时候，恐怕还是要给父母看一下吧。那你的男朋友为要跟你结婚，也得让他爸妈认识一下你吧，可能回来总要听听家里边的一些意见。当然家里边的意见在你们这儿起到多大的作用不一定啊，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我们总会参考一些意见，但是最后是由我们拿主意。我刚才说的第三种这个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家庭里边，对下一代的婚姻有些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节目的特点就是我们把那些你们在家里边给你的建设我们拿来看
放大镜，
所以这个《非诚勿扰》在某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一样的，就是把很多的择偶过程中内心的想法其实就是放大表现在了舞台上面。
这个就是我说一个节目的设置，一个设计不容易，他一定找到了契合了观众内心深处一个特别深的一种东西，想看而没有看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东西我们把它做到了，这个它满足观众的一种需要。你看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些话非常正常啊，就刚才我举例子说的那些话在每个家庭都有可能碰到，只是你像人家不愿意给别人看到，这是我们家很私密的事情，当然呈现在电视节目当中之后，大家一下子就会被这种普通人的故事。
那么据说您主持的另一档相亲节目《新相亲时代》最近也已经开播了。
已经开播，上周开播的，从媒体看片会啊，或者说播出以后在网上看到的反响来说，非常好，比我们预期的更好。它是让我们看到相亲的另外一个样子，而且都是在周末，非常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这个新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
谢谢。